初恋是一个人的兵荒马乱。加班后12点就去一家很熟悉的酒吧喝酒，酒吧里的女人都被别人摸来摸去，我没兴趣摸田园犬，田园犬也没兴趣摸我，就呼啦啦喝了好多。田园犬说，
你知道八卦游龙掌讲究的是先发制人后发制宜人吗？
我说，吃你妹，不如吃蜉蝣。田园犬当场翻脸，
我严肃的时候你也严肃一点好不好？
我心想，八卦石龙掌很严肃吗？靠。
田园犬说，所以说在爱情里面一定要先追求别人。
我说，吹你妹，太没面子。
田园犬说，一定要先追，因为你先追顶多一开始丢点面子，如果追到了就说明你研究了他的喜好，迎合了他的喜怒，你已经慢慢渗透他的生活，等你厌倦他的时候他却已经离不开你了。因此在结局里一般提出分手的都是最先追求的那一个。
我大惊失色，太卑鄙了，太强大了，这算什么？
田园犬喝了一杯，如果打仗需要孙子兵法，那么谈恋爱需要的就是全子兵法。通过金黄色的酒杯，我突然发现每个女人都有了金色，也许这就是所谓的酒色，先发制人后发制于人，慢慢的当他不放心自己才把生命托付给你的时候，你已经先发制人先发离开。6年级的时候和班长同桌，当时总是班长拿第一名我拿第二名，于是他是大队长我是中队长。大队长和中队长的最大区别就在于一般举行仪式的时候他大声喊，
赖宁你是我们班的骄傲，
而我站在他旁边严肃地行少先队礼，他不喊完我不能把手放下来，因为少先队礼老子恨死了赖宁。有一天来了个胖胖的班主任，他在上面自我介绍，我们在下面议论纷纷。班长说，
长得真胖。
我说，这么胖炖汤一定好喝。
才吃早饭你又饿了，
这么胖我一定要得到他。胖胖的班主任宣布了一条最新规则，每天都要睡午觉，谁睡午觉不老实，班长就把他的名字记在本子上。从那天开始我每天都被班长写在本子上。
哎，老子真想改名叫做茂兰请，记我名字的时候也让他多写几笔，他越是记老子名字老子越是不睡，要是早点让老子学会生理卫生知识，就一刀砍断他的脸部肌肉。
迎接期末考试，终于不用午睡，班长带了一本课外读物《小王子》的绘本，他借给全班人看，我就憋着不问他借。全班人看完了，他在后面出着黑板报，我偷偷过去，
借我看看好不好？不借。
你借我看，我送你文胸。
班长咬住嘴唇不理我了，
我恼羞成怒，暗想这又哪儿触犯你了。
在期末考试前，胖胖班主任给大家算总账，所有被记名字的都要在水泥板上打手背，一个一个被点名，我都做好从早上打到晚上的准备，结果始终没有叫到我。我心想，这个胖子难道真被我得到了？期末考试后就毕业了，毕业当天班长送我一个小包裹，里面有两样东西，一是那本小王子绘图本，二是那个记名册。我打开记名册发现密密麻麻的记录里每一天都有一个名字被圆珠笔涂成一个蓝块，送我这东西干什么？ 莫名其妙。直到初中，我的智商终于提升到100之后，有天我才突然明白，那每天的一页记录里，蓝块下一定是我的名字。在他交本子之前，把我的名字都涂成了蓝块。我冲回家，翻箱倒柜找到那个记名册，在最后一页找到了电话号码。可是我打那个电话号码时，班长已经搬家了，谁也不知道班长搬到了哪里。于是我的记忆，班长永远成了一个美人。更重要的是，只把我初恋的年龄从六年级一下子升到了大一。唉，这跨度也太大了吧。大一的时候，女孩子姜薇从外地来找我，她先给我一条绿箭口香糖。
这是什么？口香糖啊。
顶饱。
你没有东西吃的时候打电话给我好不好？
我没钱吃东西，老子还有钱给你打电话？
那这张电话卡你拿着。
我都没有东西吃了，我还要卡干什么？
那这张银行卡你拿着。
我突然泪水掉了下来。去你大爷的银行卡，去你大爷的电话卡，老子饿。后来我和姜薇打了半年电话，我发现一个重要的讯息，女孩想我的时候都是在电话里的时候哭，妈妈想我的时候都是挂了电话哭。再后来我发现很要好的朋友喜欢姜薇，于是我问姜薇借了1500块，我把这15张100块压在枕头底下。我没有钱吃饭的时候不碰他，我没有钱去网吧的时候不碰他，就连姜薇打电话说没钱交学费的时候，我都没有还给他。结果朋友帮他交了。5年之后，他们结婚了。我送了1500块的红包，这红包里面的15张100块都被枕头压得平整，没有一丝褶皱。我终于还掉了这15张100块，留下了一张绿色的口香糖的包装纸。这张绿色的口香糖包装纸也被枕头压得平整，没有一丝褶皱。上高三的时候，我没有寄宿，住在学校教室楼边上的一栋2层小土房里。楼上住的是我，楼下住的是退休老校长。永远有电，永远有水，通宵看武侠书，从来不用手电筒，想回就回，想走就走，那奔放的生活。你读高三的日子有我快活吗？现在回想都快活的想空翻新坑头呢。班主任是个孤独而暴躁的老女人，我经常因为她的孤独而被喊去谈心，因为她的暴躁而在谈完后被怒骂。愤怒之下，我索性破罐子破摔，早操不出，早读不去，心情一旦不好连早课都不上，这叫什么魄力。一天大清早有人敲门，我开门，是个女生，还拎了个塑料袋子。我心想，这女生也怎么坐到高中生这儿来了。女生，
你没吃早饭吧？
不吃，滚。
这么粗鲁干什么？
我就是这么粗鲁。
是别人托付我带给你的。
别人是什么人？
不想告诉你，不要算。
不想告诉我，那就是不用我还了吧。
送你的为什么要还？
哈哈，别人真好。女生走了，我一边吃着麻团和豆浆，一边心想，别人太穷了，早饭送我这个。我班有朵校花，爆炸美丽，爆炸智慧，学习成绩永远是年级第一。我的愿望是用法律制裁校花同学，枪毙，或者帮我考试，以上二选一。同桌的愿望是用法律制裁门卫，这样就可以半夜偷偷溜到录像厅里看片子，看到一半还可以喊老板换片。几年后，同桌被法律制裁了， 在承包当工头，偷税漏税拖欠工资，被判入狱三年。当年我就知道这个同桌并非等闲之辈，一天约了我去城里打游戏，他居然还带了个猪头妹。打到半夜，他问我借钥匙，说要和猪头妹住过去。我还要打街霸，用钥匙和他换了十几个铜板。第二天大清早就出了状况，他出房门时被楼下退休的老校长看见了。幸好天色不好，老校长没认出女生是谁，不然和猪头妹同居太掉价了。无奈天色不好，老校长也没认出男生是谁，我房间出来的肯定是我，太委屈了。班主任开始找我谈话，脸色凝重。教导主任开始找我谈话，脸色凝重。副校长开始找我谈话，脸色凝重。我正绝望地等校长找我谈话，接着锒铛入狱。我是个流氓啊，流氓，一个还没摸过女生小手的流氓，跪哭。突然校长就不找我了，老师们谁也不提这事儿了，突然就烟消云散。我好奇的三天没睡着觉。某消息灵通人士私下和我说，想知道为什么吗？想，十个铜板。好，你知道校花同学吗？废话，是他跑到校长那儿去，说那天晚上你房间出来的是他，这不玷污我名声吗？滚！校花同学是咱们学校高考状元的唯一希望，是考取重点大学的唯一希望，哪个老师会碰他？他这么说，自然就不追究你，事情就过去了。校花同学不仅爆炸美丽、爆炸智慧，还爆炸伟大。在爆炸伟大面前，未成年同居就像天上的浮云一样。但后来我没想到，校花同学不比我们江湖中人，她是施恩图报的。从此在校花同学的要挟下，我参加早操、参加早读、参加早课，但校花同学后来也没想到这么做的弊端。校花同学说，
春佳佳，我们一起报考南浦大学吧。
我大惊失色，南浦大学？你以为我是校草？名牌大学？那他妈是人上的大学吗？我的左脸被抽肿。
我们一起报考南浦大学吧。
你给我100块我就填。
No, 给你1块。
一块？你怎么穷得像小白？
小白是谁？
我家养的土狗，我在他脖子上挂了一个1块的硬币。我的右脸被抽中，结果两人都填了南浦大学，结果我考上了，他没考上，他服从第二志愿去了天津。天津为什么不是江苏城市？搞得电话全是跨省长途，一个学期下来，抽屉里一沓电话卡。我消化电话卡的岁月里，出现了姜薇。我很少接姜薇电话，就算自己在宿舍，也要室友说我不在，因为我要等校花同学的电话。校花同学打来，要是我不在的话，还要解释半天。可是校花同学突然再也不给我打电话了，我打过去，他也永远不在。我等了一个星期，难道他死了？他妈的，一想到他死了，我就难过的吃不下饭。我真善良。我等了一个月，就算死了也该投胎了吧？一想到他投胎了，我就寂寞的睡不着觉。我真愁。我等了3个月，我想去天津。这时候，姜薇从外地来找我，他先给我一条绿箭口香糖。这是什么？
口香糖？
顶饱了。
你没有东西吃的时候，打电话给我好不好？
没有钱吃东西，老子还有钱打电话？
那这张电话卡你拿着，
都没有东西吃了，我还要卡干什么？
那这张银行卡你拿着。
我心想，姜薇就是比校花同学富裕啊。于是我问他借了1500块。我把这15张100块压在枕头下，没有钱去吃饭的时候不碰他，没有钱去网吧的时候不碰他，姜薇没有钱交学费的时候我都没有还给他。终于姜薇不理我了，他喜欢我的一个朋友，他们很合适，他们一样都有钱。我始终没有去天津，因为要去也是校花同学来南京找我，对不对？学期末，熟悉的声音，
你还好吗？
我等你好久不给我打电话了。
没有钱买电话卡。
太穷了吧你，我有钱，我分你点。
不要分钱了，张佳佳，我们分手吧。
还是分钱好。
我说真的，张佳佳，我们分手吧。
我分钱。
张佳佳，记得照顾好自己。
分钱。
多打电话给妈妈，她一定很想你。
分钱。
陈佳佳，你想我吗？
分钱。
不要哭，记得有一天我托人给你送早饭，我现在还不知道你吃没有呢。
我吃了。
陈佳佳，记得吃早饭。对了，如果再让你报考一次，你会选什么大学？
我心想，我什么地方都不选，我找个村姑在那2层小土楼洞房和甜椒粉，这辈子都不用买电话卡了。
郑佳佳，分手以后你再也不要打电话给我了。
电话就这么挂了。挂的时候我已经忘记哭了，但是我好像听到他哭了。5年之后，我听到姜薇和我朋友结婚的消息，我送了1500块的红包，这个红包里的15张100块都被枕头压得平整，没有一丝褶皱。我终于还掉了这15张100块，留下一张绿色的口香糖的包装纸，这张绿色的口香糖包装纸也被枕头压得平整，没有一丝褶皱。而在这5年里，我去过校花同学的家里3次，她的照片一直摆在客厅靠左的桌子上，照片边上有本笔记，有一盆花和一些水果，照片前还点着几根香，我抽烟，她抽香，还一抽好几根。看她这么风光，可是我心里很难过。我知道这本笔记里写着他给谁送了早饭，他为谁背了黑锅，他要怎样骗一个笨蛋分手，他真是个斤斤计较食恩图报的小人。笔记里还夹着病历卡，我想我应该感谢他，不然我还要小考电话卡。我想我应该痛恨他，不然我不会这么难过。每次我会和他妈妈一起吃饭，吃一顿饭，每次我和他妈妈吃饭都说很多很多事情，说得很开心，笑得前仰后合。每次我在他家都不会掉一滴泪，但是一出门就再也忍不住，蹲在马路边上哭很久很久。如果我是这样，我想那他妈妈也一定等我出门才会哭出声来吧。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继续没有早饭吃，没有早饭吃的时候，我就想起一个女生，
是别人托付我带给你的，
别人是什么人。别人不想告诉你，不要算。不想告诉我，那就是我不用还了吧。送你的为什么要还？别人真好。我边吃着麻团和豆浆，一边心想，别人太穷，早饭送这个。送早饭的时候，校花同学和别人一样穷。考大学的时候，校花同学和小白一样穷。打电话的时候，校花同学和我一样穷。听到收音机里放歌，叫《一生所爱》，我没有抽一口，烟灰却全掉在了裤子上。我没有哭一声，眼泪却全洒在了衣服上。电视机里有人在说，奇怪，那人好像一条狗。哎，狗什么狗？你见过狗吃麻团喝豆浆吗？抽屉里一沓电话卡，眼泪全打在卡上。我心想，狗什么狗？你见过狗用掉这么多电话卡？
张佳佳，你想我吗？
分钱，分钱。
不要哭了。记得有一天，我托人给你送早饭吗？我现在都还不知道你吃没有。
我吃了。
张佳佳，记得吃早饭。对了，如果再让你报一次，你会选什么大学？
我心想，我什么地方也不选，我找个村姑，在那两层小土楼，洞房种田交份，这辈子都不用买电话卡。